荣禄以礼接待呀、啊，老先生。正好赶上饭了，来来来，请坐请坐，咱们喝两盅。老朽也就为这事儿来的，正想贪杯。坐坐坐坐坐坐，连连，来来来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这是武桥先生，我的老师，过去见礼。连连不敢小瞧，飘飘万祖在旁边站着伺候他们喝酒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这应老先生理着白胡，看着荣禄大帅，我有件事儿打算问问您。
啊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
方才我路过欠押房，我看着何典史在那起草奏章，我问了问，他说要往督察院上本告袁世凯，有这么回事吗？
有啊，那是我让他干的。
嗯，我还看见人发电报叫袁世凯来，这也是您的主意吗？
是啊。哎，老先生，
我还没来得及请教呢，
您认为我这么做对不对？
错了，错了，大帅啊，我可是无话不谈呐、啊，差之分毫，失之千里呀、啊，毁我干城，损我栋梁，岂不喜哉？荣禄一听，把筷子放下。
老先生，你说的有点过分吧？袁世凯算他妈什么栋梁？他算什么干城？
充其量无非是个小小的小站新兵的督办，论品级不过是区区三品的道员，就把他干掉又有奈何方？大帅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，您怎么能说这话？看事情总不能离开当前的形势。大帅，我就问你这么一句话，你说他不怎么地，我也承认，没有高山不显平地。我就问你一句良心话，他训练的小站新兵怎么样？
不错，论士气，论战斗力，论哪方面都是第一流的。
找啊，如果他在新军跟您直接掌握的甘军、武义军、玉林军、神机营比较起来，谁好谁坏呢？
那没法比，我掌握那些军队老朽不堪，毫无战斗力，那怎么能跟小站新军比呢？
还是的。那您再看一看，我们大清国的军队还能打仗吗？边防军也好，禁卫军也好，连那八旗的陆营兵也算上，空有其名，无有其实啊！还不是洋人那一想象，这就屁滚尿流啊！要不我们怎么这么惨呢？所以这么说，小寨新军就是我们大清国江山的倚靠，社稷的保障。再退一步说，大帅身为兵部尚书，直接掌管全国的军队， 要都是饭桶，你这大帅又有什么好处？就得拿小站新军作为垫脚石，看家的资本。你要想把袁世凯给毁了，岂不是毁我甘城，自倒门墙，自己毁了自己哟？
荣禄一听，哎，他说的有道理，眼珠转了转。老先生，这个道理我也懂，不过袁世凯是个什么人，您清楚不清楚？我看此人虎狼也，养他无异于在卧榻之旁养着一只猛虎，吃饱了必要伤人呢，那是咱们国家的遗害，不能不早下手把他铲除，何况他草菅人命。
哎，大帅，你说错了。不错，虎能伤人，但是你不要忘了，虎也能服人。你还记得赵公明骑的是虎不？他不愧为财神菩萨，那虎怎么还能叫人骑呢？无非是驾诱饵，你得会摆弄他。我说大帅，我给您出个主意，这不是上奏章告他吗？这是应该的，告就告吧。您呢，随后再上本去保他，哎，这呢就把他的心给买了。另外，您把他叫到总督府，好言安慰，给予重力，以接其心，何惧此人不听大帅的驾诱啊？
荣禄没表态。老先生，我还担心一件事，这袁世凯不是一般的人，就是我们使这种手段，他能不能识破，这也在两说。就是我给他重力接他，能不能把他接得下，这玩意儿也难预料。尤其现在的局势，新旧两党斗争激烈，随时都可能演变成重大事态。袁世凯手下有新军呢，一旦他站到新党那一边，跟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他们一个鼻子孔出气儿，那可就毁了咱们了。老先生，这我不能不防备。
好办，大帅，虽然说他手中掌握着新军，那弹药不是归您掌握吗？平日控制他的弹药，就发给他很少很少一部分，用的时候上您这儿领。您要不给他弹，他光有枪不就没用了？
哎，对，荣禄还真没想到这事，一拍这老头的肩膀。武桥先生，您真是我老师。
高，来来，干杯，干杯！连连，快给老先生满酒。
大概老先生说这阵话有点累了，给捶捶背。
哎，
这连连转到硬老头背后，嘣嘣嘣给他捶背。你别看80多岁老头了，觉着也挺如意，在这美了吧滋的，还跟荣禄在这唠。荣禄就请教他，如果袁世凯来了怎么对待他。两个人在席前有策划多时。咱们安下他不提，话分两头，单表袁世凯。自从啊这小站出了人命，袁世凯就觉着心里头不那么舒服。他没想到后果那么严重，
只是当时说了句气话，说教训教训他，寻思打几拳头把那叫二虎的放了就得了，他没想到给锤不死。袁世凯后来一打听，这个事儿传到天津去了，又听说有个姓何的典史往督察院要告他，袁世凯可吃不下饭去了，心说话够呛啊！你看着没，荣禄这家抓住我这尾巴根子是绝不能撒手啊！就在他担心的同时，电报来了，叫他赶奔天津总督衙门见大帅去交代事情。袁世凯一听更吃不下饭去了，完了，哎呀，大祸临头啊！你说我是去我是不去，下一步我该怎么办？他背着手舔着肚子在客厅里头是转来转去，最后他想好好研究研究，让传令兵把几个心腹的将领谋士都请来了。来的是谁呀？徐世昌、段祺瑞、冯国璋、陈彦昌、刘永庆、王世贞、曹锟、徐邦杰，就这八个人是袁世凯的死党啊。到了后文书，在这里边有几个当大总统的，还有当国务总理的，尤其这里边有仨人，就是段祺瑞、冯国璋、王世贞，号称北洋三杰，龙虎犬，那是名震中外。要说袁世凯这家伙会笼络人，这些人对他来说是唯命是从，叫干什么干什么，宁愿脑袋掉了也在所不惜。所以袁世凯呢，没有背着他们的事儿，他们把客厅的门关上，外边下了霜冷，在屋里密议多时。等袁世凯皱着眉把这个经过讲完了，头一个就是段祺瑞，把桌子一拍，啪，段祺瑞就站起来，娘的，死他妈一个老农算个屁，动不动还告到北京去了，叫他告去吧，随便。大帅，别理他那根胡子，你呀，连地方都甭动，你看着荣禄能把你怎么地？他娘的活腻了，老子脑一脑领着一支新军去了，我毙了他。他说完了，徐邦杰也蹦起来，对，就不去。脑一脑带着新军弟兄大闹天津卫，把他总督衙门给他砸了。袁世凯听着没表态，但是徐世昌跟他们看法不同，把俩手一摆，不，错了，二位呀，你们说的都不对，那成什么事儿？不管怎么讲，荣禄是兵部尚书、直隶总督、北洋大臣，那是咱们的上眼皮呀。人家来电报了，让咱们督办到天津去回报工作，咱就说不去，这玩意儿交代得下去吗？再说出了人命了，怎么出的也应当到那块说清楚，就因为这点事儿就要领兵带队大闹天津，那不是造反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徐世昌考虑考虑，不过看这个来头是不妙啊，我们大帅此一番赶奔天津，无异于赴鸿门之宴，恐怕是凶多吉少，还是的，
那我们说不让去，你还不同意？
不，还是去，是怎么去？咱们大家得想个招。
就这样，你一言我一语，讨论了能有两个小时。袁世凯一句话也没说，这家眼珠子滴溜溜乱转，往这边看看，往那边看看。最后他把大手一举，算了，站起来把武装带整理整理。弟兄们，我看这样吧，既然荣禄叫我去，我是非去不可，我看看他能把袁某如之何。明知山有虎，我是偏向虎山行。但是你们也得做好准备，居人，居人是谁？就是徐世昌的号。
哟，
我走之后，小站新军的工作由你接手。假如我到那块发生了三长两短，你们就随便安排。
是，您放心吧。
另外，也做好了应急的准备，枪支弹药都准备到手底下。一旦荣禄对我下了家伙，你们也好下手。这个大帅只管放心。袁世凯都交代完了，这就准备起身。徐世昌还是不放心呐，大帅您等等，我还有些话跟您说。
居人，什么事儿？
两个人就咬了半天耳朵。这徐世昌也不愧是智囊，比别人的交情还要厚着一层，所以他给袁世凯出了一系列的主意。袁世凯鼓掌称善，
居人你放心吧，这回去我也叫他大获全胜。
这家伙胆子也够大的，就带着八名亲兵，这亲兵也就是马便保镖的，都挎着双盒子炮，九匹战马离开小寨，连夜奔天津急行。到了第二天晨正三刻，到了天津了。袁世凯啊，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，在这一路上他这脑子也没闲着，设想了种种方案，但是没好事。他知道自从满清入关建立大清帝国，对汉人就格外的排斥，尽管有些中兴名将，像什么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等等等等的吧，那么忠心耿耿的给大清卖命，仍然免不了对人家排斥，受人家的怀疑，自己也不例外。尤其这汉人之中直接掌管兵权的人更受人家的怀疑。袁世凯一想，这荣禄是天字第一号的不是东西，他在我身上打主意不是一天了，这回我这小尾巴可让他抓住了，他能轻易的饶我吗？一进总督府，背不住是喝令一声把我绳捆上绑，也背不住打囚车装木笼送到北京，好一好还去弄个革职查办，严重一点还去弯脑袋丢了。哎呀，但是事在骑虎，不来还不行。袁世凯呀，真是顶着一脑门子官司，心事重重，但表面还装得挺镇定。到了总督府，甩凳离鞍跳下坐骑，亲兵把马的丝缰马鞭接过去，递上手本求见总督。时间不大，里边出来人搭了个请字，
袁世凯这才进了总督府。他做梦没想到荣禄啊还亲自接出来了，这哪像犯法的样。袁世凯身怀不解呀，心说这怎么回事呢？仔细观察，就见荣禄满面春风，一点怒气的样子也没有，拉着袁世凯的手这个亲近啊，贤弟一路辛苦，把义兄都想死了，来来来来，我正等着你。袁世凯一句话没说，脑子像闪电一样在琢磨荣禄打的什么鬼主意。等进了客厅分宾主落座以后，荣禄吩咐人上茶摆点心，问寒问暖，这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，那人命的事儿根本没问。袁世凯喝了口水一琢磨，我呀就按第一方案，这是徐世昌给我出的主意，马上让亲兵把礼物拿进来了。像他给荣禄送礼物能是一般的，头一件礼物是一口七星宝剑，这宝剑藏了下有2尺4寸，那剑都十件都是赤金装饰的，剑鞘上用珠宝相承。袁世凯双手托剑往上一递，大帅，这是末将从寺外觅得的一口宝剑，吹毛利刃，雪铁如泥，献给恩帅请笑纳，是吗？我开开眼。荣禄把宝剑接过来，摁崩簧一翻腕子，嘎嘣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宝剑出匣，客室里头马上就打了一道电闪寒光啊！荣禄一瞅这剑身，雪白锃亮，一点包褶都没，霞光万道，瑞彩千条，简直都不敢注意看，跟一汪秋水似的。他试验了试验，果然是吹毛利刃，无价之宝，好剑，好剑！哎呀，兄弟，让你破费，愚兄于心不忍喏。